朋友，欢迎你来到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，收听为你提供的福乐人生讲坛。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周同培牧师，请你打开圣经来领受教导，愿圣经真理帮助你在主耶稣里结出丰盛生命的好果子。
我们是说到这个灵命成长默想神的话这一段啊，这个课呢，我相信也是五个礼拜一期。那我们在这个五个礼拜里面可能用的范围是出埃及记16章或者约翰6章，或者两个只选一个，然后我们用诗篇作为范读，选几篇诗篇啊，7-8篇诗篇在这里好好的默想，重点是在默想，不在于解经。而且教导弟兄姊妹们怎么样从读诗篇里面产生一种默想的习惯，因为诗篇是诗人属灵生命的结晶，不在于道理，在于 reaction 感觉，对于神，对于属灵事情所发生的之后他的反应啊，那个态度，所以是跟生命直接有关的，可以说是人感情的精华升华变成诗篇。那么这个两个课一开之后就10个礼拜过去了。我也想第一个五礼拜过去以后啊，当中 take a break， 但我们在检讨，或者停3个礼拜，或者停4个礼拜，或者2个礼拜，再开始第二个阶段。那这样的话我们 regroup 再继续往前走。弟兄姊妹也可以这个时候把一些也许有些人他们会有兴趣，但我们除了把录音带给他们听之外，我会花1-2个礼拜时间把他们召集起来跟他们补课，因为录音带听着有些问题不能问啊。我们以后的上课情形呢，头一个钟头是讲课的时间，因为讲比较容易，但是下一个钟头要把上次你们带回家做的 homework 来交通，跟今天当天听到的问题要提出来交通，要问，有问问题。比如说我讲约翰福音，约翰一书第1章今天讲完了以后，你们下次来的时候要带好资料来，带好准备来。然后我们刚开始第二堂的时候，我一开始还是讲约翰二书，先不听你们的，因为我听了你们的话我讲就很难讲了啊。我讲了以后下一堂那不是可以问第二堂，就是可以问约翰福音约翰一书第2章的问题，但是要你们讲约翰一书跟他的经历第1章的啊，都第一个动作是 lecture， 第二个动作是 sharing， 都是这样做，好吧？那这个也是一来的时候我们讲诗篇，选择诗篇讲什么？第二钟头要你们讲，讲什么呢？上个礼拜准备好了 ，OK， 用这样进行。那这样进行呢？等到他们第二堂的人，第二梯次的人，他们因为只有一个钟头 lecture， 没有时间 fellowship， 我就要跟他们2个礼拜，6个钟头把它都补起来，他们要 share。他们读了这些以后要先过了，通过了以后才能加入第二堂，所以也许你们就有2个礼拜的 break 啊，这个或者怎么样，这个都还没有清楚，要有人加入是这样做，假如没有人加入当然我们就 go on， 或者当中有需要 take a break vacation 什么，我们时间活动我们就7-8个人，很好，这个数字正好。其实我太太也想来，因为她在门徒之家的时候没有这样上课的机会，我在那里受训5年，我们天天这样读圣经，有一些方法我觉得很有用，对我自己有用，就跟你们交流。那他那时候正好怀孕生老大，所以根本没有上课，以后老大又老二了，以后就带孩子，等他走的时候他没有上过几天课。其实他说他自己在那自修，现在有机会整体的 systematic 的教导讲完以后他也就需要，所以可能 pick up 我们这一路下去，你就看见我们一路路升下去了以后，有些弟兄们他没有经过这样的训练，比如说他没有讲到的讲道学训练，到最后一段他其他功课及格的他可以跟上来啊。那就是说我们需要有这样了解。那你哥哥呢，我们跟他从前讲的，我是指胡弟兄，我们从前跟他都讲这些，不是这样讲课，但是都有一些啊，观念的开启都有一些，但是我一直觉得他没有学过讲道法，以后要让他讲道，你嫂嫂一直在害怕 感谢主，这些问题都是教会建立人才，所以到了之后，我希望跟教会更多的人看见这个路哈，就跟上来。那么这两个基础之外，这是生命的基础了。明白生命是什么，他的经历是什么，往哪里去？第二，怎么样让他长进？这都是我们自己最有关系的事情。这两个根基做好了，底下读经就要花功夫了，建立读经的根基了。第三段，读经基础怎么建立？要速读圣经，增加它的变数，增加它熟悉的程度。我们刚才讲的是微观 microscopic， 现在讲 macroscopic。Sparks 弟兄 T. Austin Sparks 讲的一句话很好，他说我们今天需要回到圣经的背后，看看神为什么写这个圣经，神要讲的是什么。好像不管是雷根也好，不管布什也好，总统讲话，他讲的话大家都听见了，但是从他讲的话里面，你要回去他为什么要讲这个话，那就是那些这个 radio announcer 这个新闻播报员 analysis， 你知道我的意思吧。好了，从前雷根讲话，雷根很会讲话的，而且他讲的话很多东西可以抓出影子来，你好好听的，那个 commentator 才有序了，对不对？不是 straightforward 而已，他回到他的背后讲讲，昨天他们这个白宫 office 发生什么事情，所以他今天出了什么，有什么 negotiation， 有什么 compromise， 他给你分析。为什么？他在这个讲话的背后他有资料。那今天圣经呢，我们需要拿整卷整本圣经来作为每一卷圣经的资料和基础。意思就是说，我今天读一部分的书，但是我要有整个全本圣经的思想作为背景。我读士师记，我要有后面征战的背景，那么以弗所书就变成背景的一部分。所以以弗所书可以帮助我们读士师记，尤其是圣经里面很多关于预言的部分，神用先知，每个先知寿命跟我们差不多，不会太长，没有办法看见所有事情，所以神用一段一段的先知来记载事情。今天我们都收在手里，我们再来读启示录，你读启示录，你不能没有但以理的根基。同样，你读但以理书的时候，启示录可以帮助你很多，所以你需要融会贯通所谓，因为我们是活在时间里面，我们每一个人所能了解都很有限，先知也是受限制，所以他们所讲的话，今天我们大便宜，意思就是说我们都可以收集来看。那这个就是圣经的巨观 macroscopic。 那么你怎么样才能了解呢？图书馆，你这么大图书馆，你怎么找资料呢？你要有 index， 对不对？你要有，现在有 computer 更好了，但是你需要有一些 key 去找这些东西。你怎么找法？有工具书，有参考书，还不够。你有工具有参考书，你圣经不熟的话，找起来事倍功半。但是如果你圣经熟了，再加上工具书的帮助，相当容易。所以你要先建立 macroscopic 的观点。那怎么样呢？借着速读圣经。我们速读圣经的难处在哪里？在于没有味道。因为好像走马看花，看过去以后不记得了，读完以后到底讲什么没有意义，那怎么办？好，这就是今天我要帮助你们的地方。我不敢说什么，但是圣经我整卷的读，这样子全本读过来，我想15遍有了。我最近几年稍微这个在这个增加变数上面慢了一点，起头五年我每年一遍圣经，不算多呀，不算多哈，每年一遍圣经。那以后我就一面侍奉主的时候，一面出来蒙召侍奉主的时候，那个时候刚当初读圣经也是很多，因为侍奉少，还维持一年一遍。不过那个时候就开始这个有落后的现象了。那好在呢，有些时候我讲解的时候又补回来，所以那个变数不整齐，就是有些地方读得多，有些地方读得少了啊。那么以后到最近在这里侍奉的时候，我刚开始的时候也是还能维持一年一遍，我个人读经的训练。前几年尤其是这个我们赞成用这个读经日引辅导的教材，我们要介绍这些东西。以后我们到这个地方的时候，我开始可以介绍读经材料给你们。怎么样帮助你们呢？ 我相信我能做最大的贡献就是讲给你们听每一卷书的分别在哪里，每一卷书的相同点在哪里，好比还有一些每一卷书的精华在哪里，你把精华抓到了，你再去读的时候就有味道了，你可以照着精华来读啊。好比说路德记是我个人属灵生命蒙召侍奉一个最大的转弯的地方，这卷书的开启呢，是我蒙召侍奉组从台湾要回到，要从美国要去台湾接受训练的路上，晚上在我阿姨家里，在我亲戚家里，不是阿姨家，在我亲戚家里的时候，读圣经书，整卷书开启了。那这个讲什么？路德记讲什么？啊，我有个概念了，讲那个侍奉组的心智，讲那个向主神国度所要得到的人才，路德的祷告，哇，这个重点一下出来了。出埃及记讲什么？出埃及记讲什么？这个巨观里面，我可以把一天或者一个钟头或者九十分钟里面把那本书全部跟 go over， 不是代替各位读圣经，而是可以增加读圣经的兴趣。Let's face it， 每个人读圣经的时候，读到那里的时候就卡住了，读到出埃及记三十章以后就卡住了，不晓得他讲什么东西。而讲会幕看了一遍也不够，还有第二遍，第一遍跟第二遍分别在哪里？哎，这个一有窍了以后啊，你读第一遍第二遍不一样了。我的意思是说，他讲会幕的制作第一次跟第二次为什么不一样，或者讲说为什么重复，完全重复吗？不同在哪里？你把这个关键弄清楚以后，你再读说不同。第三次又讲会幕，为什么？第出埃及记事实上结束的时候又讲一次会幕。那像这些地方我提出来和弟兄姊妹交通以后，对于大家读圣经的兴趣会提高，我自己得到一个帮助。有一位弟兄告诉我，哎，周弟兄，他年纪比我大很多，他同辈，你知不知道约瑟哭过几次旧约里面？他问的问题你有兴趣没有？好了，他一提的问题以后我就有兴趣了，我读约瑟我去数他读哭几次啊，不这么哭的，而且我发现他每次哭都不一样，哎，道理在那里啊，有哭的道理啊。男人哭是很少见的事情，尤其东方民族男人不大哭，那约瑟为什么哭？每一次哭的时候都有味道。哎，你这样去读创世纪，读的约瑟的时候，兴趣来了，因为你好像可以做点功课了，对不对？你有东西可以，你可以，哎，这一次我漏掉没有？然后大家比较 note， 哎，怎么我少漏到一次？糟糕，我的眼睛不大灵光，要配眼镜了啊！那这样的话会增加读圣经的兴趣，主要的目的不是兴趣，是为了叫大家能够圣经熟起来。圣经你前后读过五遍以后啊，你大概有观念了，圣经在讲什么，各卷书在讲什么，大概有观念。可是就是前五遍好难的，所以我来帮助大家提高兴趣啊。有那天在吴弟兄家里，吴老伯问我，哎，周弟兄，历代志和列王记什么不一样？你们想过这个问题没有？为什么圣经里面历代志和列王记都已经很枯燥还两遍？那我就告诉你，历代志和列王记不同在哪里。历代志是以斯拉写的，为什么知道？因为他跟以斯拉记头一句话一样，历代志末了跟以斯拉记头一句一样。但是我相信写的时候，这是我的看法啊，以斯拉先写以斯拉记，因为当时的历史，当时发生的事情他记下来，可是他整理完这些资料以后，他发现不够，需要把从前的史料搬出来，所以他在做重新整理，把犹大国的那些资料再找出来，这个找出来以后就变成历代志。所以他用什么衔接呢？他给了一篇就是古列王所发动的事情，神激动古列王的心，让他允许移民回国。所以你看历代志末了跟以斯拉记头上是一样的。我的理论是先写以斯拉记，后写历代志，这样的话是一个整体的东西，写完以后再重新写这个，然后接上去。他的意思是要把它接上，写的次序可能都要颠倒，这是我个人看法啊。那历代志资料哪里来的？你要问呢？犹太人已经灭国了，资料哪里来的呢？所以你就知道当初犹太人 被掳出去的时候，到巴比伦，他们一定一些祭司，因为圣殿都拆毁了嘛，都被攻下来，都没有，就是国中这些民众这些最穷最穷的人，所以他们出去的时候一定有一些人把皇家的史料带着，把圣殿的记录带着，这些东西就成为以后写历代记的根本。我不晓得说列王记在不在，或者列王记的资料以怎么样方式存在，但是列王记是什么呢？这样看来，列王记是当时史家一段一段一段的记载，所以列王记是很多人写的，历代是经过以斯拉最后编撰的，不一样，有个整体和统一的看法，那个史官呢只是记事实。所以历代志很有一个特点，他不管这个君王多好，他一定记他的软弱；不管这个君王多坏，他一定记君王成功。平衡的关系，人没有绝对的好，也没有绝对的坏，他万不足取，还有一件好的，神把他记下来，这是历代志的观点，不是歌功颂德，是一个平衡观，因为不需要歌功颂德，君王都已经过去了，这些观点你读出你就不知道不一样。列王记的时候是当时史官写的，他是忠实记下来，他没有批评，没有评论，不能评论，他的史官他怎么评论君王呢？所以列王记里面很少评论，若是有评论，是以后的人下一个史官评上一个，可能的，有可能，但当时史官不可以，不会评论，他只是记载事实。这些读的时候你就有兴趣，而且呢，因为历代的时候只有犹大复国，以色列没有复国，所以只记犹大国，以色列不记。像这些事情，历代志和列王记的异同，你讲出来以后，大家读的时候读的时候，你哎，果然是这样。那这个我不 expect 你们知道，我可以讲给你们听，因为我已经花了功夫研究了，帮助你们读进兴趣。上个礼拜天讲经完会以后，来一个弟兄，陈代本牧师来亲就。他说：“你记得我吗？”我说：“记得。”可是我忘记哪里见面。他去年我跟你在软科外见过面，那时候我跟你买了一套国语圣经录音带。啊，我说：“哎呀，真是啊，好好好。”他说：“你知道，我已经听了100多遍，把它听毛掉了。”他说：“一年来啊，365天，天天听。他车上也放，上班地方也放，工厂也放，他就天天听录音带，听了100多遍，听毛掉了。”他说我47年以前从云南来，他是飞虎大队把他领养的，十三航空队啊 Flying Tiger 把他 adopt， 所以他47年以前就到美国来，中文都忘记了，他是云南人，他说我们云南土话跟国语也不一样，所以他说我刚刚听你国语录音带的时候一句话也听不懂，听懂不能说一句话，听懂几个字了，我觉得你讲的飞快，太快太快，听不懂怎么办呢？已经买了，那好就听吧。他说现在我可以听懂95%。那么他本来是个侍奉主的人，圣经他中文圣经我现在开始记得了，他有英文圣经跟你在背中文圣经。他说如果将来有一天你看见听说有人到中国大陆去传福音，一个美国人去中国大陆传福音，用国语讲道，那就是我。他说你为我祷告。我说好啊。所以这个我们为什么我要做国语圣经录音带，因为我相信弟兄们的圣经手是教会圣经的主力，主要的力量。我出去讲道或者在自己教会同样的问题，我不是批评弟兄们，但是我有个感叹，弟兄们圣经太不熟，我要讲得到他人家没有反应了。我知道我本来准备一篇信息60分钟的，结果我需要停下来把前面30分钟变成60分钟讲解那个讲解我自己要讲的话，因为圣经不熟嘛。那你想我多辛苦啊，而且我怎么知道你哪些资料有哪些资料没有呢？大部分都是这样情形，所以我出去讲到的时候很辛苦，在自己教会里面也是同样遇见情形，准备的资料讲出来发现他没有 respond， 好了我必须 step back 重新讲过，很不容易。所以我就有这样一个 ambition， 不如我先让大家圣经熟起来，也不是为我的意思，所有传道人大概都要谢谢我。讲到的人真是希望弟兄姊妹圣经熟，这样他有 response 嘛，是吧？所以我们做的工作当初很辛苦，做了6个礼拜，可能还不止一点， 天天在就在楼上录音，可是录好音以后，一个人一套，我们以很低的成本卖出去，每一个人听，大部分都得到帮助的。他如果听，一定得到帮助。他开车也可以听，那你们来路上，从家里开来，约翰福音听完了，回去马可福音听完了，这很好，对不对？所以，但是旧约还没有，你们我祷告，或者别人有旧约出来，或者我自己在做旧约录音的，那可能从诗篇开始，因为诗篇兴趣。有的兴趣高一点，我本来今年暑假做，今年暑假不知道怎么样做，把我带出去太久了，我没有时间做啊，以后要做的。好，这个是讲巨观，圣经的巨观。圣经的巨观呢，因为是一个常年的 program， 要一年的啊，圣经的巨观他们一年，所以我相信我可以帮助各位呢，不需要每个礼拜。也许这样的情形，这段时间里面，两个礼拜聚一次，或者一个月聚一次，看情形，我们 flexible 好不好？可是这段时间我不想 rush， 因为没法 rush。我叫你们慢慢读圣经，圣经读完一遍，那我怎么能叫你们三天就读完，六个礼拜读完？不可能的事情。我自己读经一年，所以我也相信一年是个 reasonable 的情形。所以或者我们兼或，我的意思说前面。这两个课程过了以后，第三课程怎么做法呢？可能方法有点改变，可能需要我一段，因为如果我今天跟你们讲啊、比如说今天讲《列王记》跟《历代志》的分别在哪里，你们是听了，但是忘记了，等到你读到《列王记》，按照顺序读到《列王记》，说哎呀，从前他怎么讲的，又不行了，你不能太早，就是我们一定要有读经进度。那比如说第一个月。我们定规要读多少，那么在这个月里面我把你们要读的那四本书，比如说创世纪、出埃及、利未记、民数记、申命记，这五本书讲一讲，然后你们去读一个月，好了，都读完了回来有交通第二段了，所以可能变一个月一次，这个读法变一个月一次。可是这个东西啊，一个月一次 momentum 很大的问题啊，所以可能是变一个月读一次，然后你们需要有聚集来交通，这个礼拜读了什么，下个礼拜读了什么，这样子 keep the momentum going。 那这不是我要偷懒了，因为我早讲了没有用，对不对？而且当我们这样好好的讲过，留下录音带之后，后面的人有福了，把录音带拿出来，他照着需要自己去听。那所以这个我希望好好做，需要大家合作，这个东西我这个是真正的考验， momentum 能不能 keep。 如果我们说一年读完一遍圣经，那我们就这样子可以试试看调整，如果是一下子太多来不及读，那可以我们两个礼拜讲一次，剩下两个礼拜来 sharing。 那个时候我相信我们这个读经的 group 会吸引人，他慢慢有些人他以为是个 fellowship， 其实我们是 training， 他半途进来他不晓得为什么，但是他可能会有人我们可以 pick up 啊。那时候就是有聚会开始出现了，你们就是也要 share，所以这个时候你们开始得到一些东西以后，在这样读的时候也可以就立刻拿来帮助别人的。好，第四段研读圣经，这个可是越来越需要坐在家里靠自己功夫了啊。研读圣经怎么研读法呢？有好几种研读的方法。什么叫研读圣经？ Study the Bible， 就是不是光读完了，你要研究有问题找出来，他讲什么你要弄清楚，他怎么样分析大纲，读经有方法的。倪弟兄写过一本书叫《读经之路》啊，这是参考资料介绍，我要介绍《读经之路》这本书，里面讲了26种读圣经的方法，包括速读啊。但是我自己读的时候也发现这些方法好的时候呢，我就一步一步的读的时候啊，有一些东西得出了。那是什么呢？读词法，读题目法，逐章逐卷法啊，预表读法，还有我要介绍工具书给各位。什么叫读题目呢？圣经里面这个字出现的时候啊，它一次一次两次出现，但是没有解释是什么。我那天举个例子叫做良心，良心是什么？大家都知道有良心，圣经里常常叫良心，但是圣经里的讲良心是怎么回事，良心的感觉怎么来，良心跟圣灵什么关系，良心跟我们的行为什么关系，良心跟罪什么关系，这个借着读词法把所有东西都找出来， 然后自己分组排列，分分看怎么样把这些圣经讲的什么是定义呢，还是跟什么的关系呢，慢慢的配方配出来配菜啊，好像今天这个去买菜，买菜的时候抓着菜篮里就是菜，回来以后你要做菜，你不能够这个青江豆你不能够这个糖浆豆来炒青江菜，这个没有人吃这样吃，你一定配些什么东西，或你不能说是拿这个毛豆炒花生，没有这样吃法的东西，对不对？你这个东西我们读出东西以后要把它配到各个材料里面去，看这是什么东西啊，良心是什么，他怎么样 develop 这个观念，把它慢慢读出来。这个呢我这样一直讲不清楚，我示范一次读给你们听，读给你们看，你们先去把资料研究，我然后第二个礼拜回来跟你们讲怎么样做这个事情，以后你们去再拿了资料你们去做，那回来你们先讲啊，你们讲有些会得着，有些没有得着，没有得着的我们再指出来怎么样做，再做过几次以后，那读词法你们学会了。这个读词法 word study 啊，有些人 word study 出了一本这么厚的书，他怎么读出来的，他就是这样读出来的。有一本书叫做 Old Testament Dictionary， 那本书啊十本一套，里面好多你抽出来，我今天读到一个字我不懂怎么样用，抽出来他给你从头到尾分析清楚，都是读词法，把圣经里所有东西读出来，可那本读的真是他花那么多功夫读，如果你能够 follow 他的这些书呢，你会有得着，可是因为你不知道哪些材料要哪些材料不要，读起来很费力，这样的话我们自己做过一遍以后，对于用这种工具书方便很多，有时候我们自己读也读不出来，工具书有帮助啊。好，这个是研读圣经的方法，我们还有多少时间，还有十分钟是吧，我尽量把讲完哈。第五个方法，第五个段落呢，叫圣灵的充满，圣灵的丰满与能力。前面我们是圣经上根基，现在的恩赐上面，第一段是生命，第二段圣经，第三段恩赐了。恩赐哪里来的？从圣灵来的。所以圣灵恩赐有一个范论，到底圣灵跟恩赐什么关系？所谓恩赐是什么东西？是不是天然的才能是恩赐？还是训练出来的？还什么叫做恩赐？所以我们就要讲圣灵问题，那就要讲圣灵充满的经历啊。所以要有了圣经的根基，再讲圣灵充满的经历啊，比较不会出错。然后这里我们要讲怎么样可以养成我们的恩赐，圣灵的恩赐啊，圣灵充满怎么样能够叫我们走上圣灵充满的路，赞美和敬拜跟我们恩赐发展有极大的关系，赞美和敬拜会叫我们在圣灵的经历里面自由奔放啊。所以这些呢就变成一个恩赐的培养。那有一个媒介呢，我们可能会讲会幕的研读，研读出埃及记的会幕，那你们已经读过会幕了，读出埃及记读过了，开始可以研究了。会幕从外院到圣所到至圣所，这个三段的经历讲什么东西，在属灵上面有什么讲究，这些东西呢就是借着圣灵的经历来解开，这是很要紧的。一个人怎么会有知识的言语 word of knowledge， 一个人怎么会有智慧的言语 word of wisdom， 这个知识是什么意思，从 word study 来，我们看 word study 讲什么东西，让我们来研究，哦这是知识的言语，我们在经历自己得不到知识的言语，从圣灵来。所以经历里面我们和主有交通，忽然主说话了，对着那个情形，常常我们出去侍奉，有一次最近主家里面遇见一个情形，我在一个疗愈聚会里面，所以这个最准确，因为我完全不懂他们的 language， 他们居然会要我祷告，母女两个人，我一去祷告主说且慢慢慢祷告，他们的家庭有问题，把家庭问题解决，他们的问题解决了，我不是他们的牧师啊，我又不通啊，我怎么办，话不通，我就把他们牧师找来，我说主这样告诉我，叫我问他们是不是你们家里有问题，果然有问题，来的是母女两个，女儿是二十几岁的，还勉强来的，因为只有这个女儿还是信主，其他两个弟弟不信主，爸爸不信主，爸爸跟妈妈吵架吵得不得了，你说他妈妈一定要带女儿侍奉主信主，他妈妈自己很热心，他家庭问题不解决，你这个家庭怎么会侍奉主，不可能， 所以我把这个话指出来，我根本不认识他们，从哪里知道这些情形？圣灵来的。所以怎么样会有这些恩赐？平常怎么样注意主的话？平常这就是从生命经历里面来的。我们第一课讲说要听主的话，主就说且慢，他的家里为他的家庭祷告，然后才为他祷告。当然这不是一天就解决的问题，我们祷告，我还告诉牧师，我走了以后你要不断的为他家里人祷告，让他的丈夫能信主，才有家庭转变的机会，才会好好属于他有路。那个太妈妈很爱主了，但女儿是满心不愿意，你知道很难很难。我就只有跟他们很短的时间，认为这是牧师的工作，我不能牧养他们。所以这些情形恩赐哪里来的？从圣灵来的。那这个我们要花时间研究。那这里我先少讲一点不要紧，因为还没到那个程度。第六个讲侍奉的恩赐，这个侍奉的恩赐呢，有些人把它当作好像技能一样，领事啊，领聚会啊，做主席啊，做报告啊，带领查经啊，啊，看望啊，这个 counseling 啊，解决这个夫妻的问题啊，解决这个家庭的问题，子女的问题啊，都是从这些侍奉里面来讲道啊，啊，教主日学了、啊，这些恩赐都不是哥林多前书十二章、十三章、十四章讲的，十二章、十四章主要了，讲圣灵恩赐，那是侍奉的恩赐，照着神所给我们恩赐做百般恩赐的好管家，就是叫我们去 administer， 去 ministry。administration， 还有这个治理也是一个恩赐。像这些恩赐在教会里面各样的恩赐的时候啊，要按照个别进行程序，没有两个一样。所以到这个程度的时候，我想我们在读到第四段、第三段、第四段的时候，第一段、第二段的时候陆陆续续有人进来，到第三段、第四段的时候，我希望你们弟兄们、弟兄姊妹们能够带领聚会了，能够开始组织一个聚会。就是借着读经呢，你们也有东西可以讲，到最后呢可以在分工上面大家一起分工来侍奉，就聚会起来，说不定那个时候教会的责任你们能扛一点啊。我也希望这个时候那些已经在教会扛责任弟兄们都来学习，让他们能够真正的教会被做长老了，你们应该做执事了，他们应该做长老了。
朋友，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，我是玛丽姐妹，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，也欢迎你在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和收看其他的节目。愿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。